我要用一个新的办法来这个试验一下哈，就我用我的计算机和这个看看能不能同步哈，所以大家忍耐一下，我这个要 login 一下。好 ，perfect。好，那么这个题目呢，可能大家已经在想了哈，人的选择，神的拣选，这俩有什么差异吗？选择是什么？英文里我们管这叫什么 ？Choose， perfect。拣选是什么 ？Chosen， right？ 好，那这个有什么微妙的感受呢？可能有一点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选择啊，有点两可，是不是？有点两可，这个是选西瓜还是选苦瓜？哎，是鱼翅还是熊掌？哎，这很困难哈，反正得选一个。那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我们得知道，选了那个结果，那个 result， 我们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 result， 我们要去承担。但是我们经常会什么？被迫的选，啊，或者是什么呢？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盲目的选。我们到美国来，是我们的选择吗？各位，反正是我的选择。不过我并不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样的。两年以后我就后悔了。而在这儿，这个很，我觉得重新来到这儿上大学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七年了，到这儿重新来写文章、写论文、写这个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困难。这个拣选有点问题哈，我那时候很怀疑。结果到了现在，我还是感谢神，选对了。我不知道大家什么体验哈。那么这个神的拣选叫 chosen 是带着什么？好像有点权柄的意思是吧 ？Chosen， 我已经知道我要选什么了。我有一串葡萄，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是我的选择，是吧？有两种人吃葡萄，一种是什么？先吃最坏的，捡那个最酸的先吃，然后每吃一个都是剩下的那一个里面的最好的，这是他的理念。还有一种是什么？先最好的先吃。然后怎么样？每吃到一个都是那剩下里面的最好的 ，right？ 那也就是什么？这些葡萄都要被吃掉。这个葡萄自己是知道自己要被吃掉的，对吧？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对于选葡萄的人，他可以有这个权柄。我是在说这个事情，他有选择的这个权柄。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往往就是什么呢？想这个想那个，总是放不下心，有的时候为自己的选择非常愁烦。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状况。下面呢，我们来这个通过一个这个麻烦你到下一页哈，啊，谢谢。那么这个首先我要这个向大家道歉哈，我找不到中文版的更好的，只有英文版的这个旧约的概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是这个注重在这个画红圈的这个地方哈。这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和下。它为什么分成两本书呢？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书卷，它记载了这个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分成了两卷。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哈，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英文比较难读的这个上面的小字哈，就是从主前2300年到这个撒母耳记这段时间里头啊，到1100年，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士师记然后呢接着就到了撒母耳。那么这中间都有什么人呢？大家主要的人物在上面哈，这个亚伯拉罕 是吧？那你说那个亚当夏娃呢？那当然有了，只是在这儿没有提出来哈。然后呢，接着什么以扫雅各，对吧？然后是什么约瑟 Joseph， OK。哎 ，perfect， 哎，哪一个？啊，好，谢谢，谢谢，这个，啊，好，好，那这个这些人物哈，就是神的拣选，选了这些人哈，你可以看到，最后有谁啊？摩西，然后是什么？约书亚。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呢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不是特别有自信的人，他需要神给他鼓励，这个我们细节不提哈，我们看到神拣选这个人。然后接着是什么 Jacob 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有很多的问题，神拣选了他，哎，这个我们可以思考哈。但是 Jacob 最后他回到神的面前啊。再看这个 Joseph 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耐心的人，他等待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接着是谁？摩西说我不能说话，我也不能这个表达自己，他经常打退堂鼓。结果在这之后这个神说没关系，我给你找一个替你说话的人，找了他的兄弟这个 Alan 啊。好啊，然后就到了这个 Summer 记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就花点时间在这上，这是整个的过程哈，大家有个概念。我们到下一章哈，这个 Summer 呢，麻烦你转到下面一页哈。撒母耳呢是士师里面的最后一位。这个士师是什么身份呢？士师他兼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领袖，简单的说带着打仗管理。然后第二个身份是什么？祭司和神这个做一些这个会幕的事情。第三个是什么？先知他是和神有直接的交通，在那个旧约的时代里，这个先知他是将神的意思转达给百姓的这么一个中间者。那么这个撒母耳呢是最后一位。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表格哈，麻烦你们你那个转到。那么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撒母耳是一个怎么样来的。那撒母耳呢，他是通过哈拿是这个是一个一直不生产的人，他就选择了去求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什么，你大家注意到我用的这个字哈，选择，他选择去求告耶和华，然后怎么样，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孩子，这孩子叫撒母耳，然后他就把他献给这个圣殿，做什么？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 OK， 那么这撒母耳就这么来了。所以到了这个撒母耳这个很小的时候，到他12岁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上面哈，那你看到撒母耳那个表上哈，这个撒母耳第一次接受到神的启示的时候，就是他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神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不知道，他以为是他在做梦，或者是是他的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哈，以利在叫他。结果发生了3次，然后以利跟他说，这是等到你再听到的时候，你就说仆人在此静听。那么这就是神拣选他 ，OK。那么再往下呢？再往下，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在这个 示罗啊，请麻烦你进入那个表格哈，第一个表格，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好，这一张哈，这一张啊，第二节这个左边有一点 cut off 哈，这个问题不大。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呢，提到什么呢？这个约柜哈，约柜被非利士人与掳去，为什么呢？因为在示罗有一场战斗，然后呢，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啊，打仗的时候啊，有什么有以利作为长老啊，在当时的状况下，出了一个主意，做了一个选择啊，又是一个人的选择，说我们不如把约柜从示罗带过来，给我们鼓舞什么士气，因为他们打了败仗。麻烦你回到前面一个图哈，前面一个图，这个图，看三个，这个三个箭头哈，三个箭头指的地方，示罗就是原来那个放约柜的地方，然后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在那两个箭头的地方，我就不说那个名字了，反正也记不住。这个就是当时的地理位置啊，你只要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和背景就好了。然后回到那个。哎，对，谢谢。我真佩服张震他们能够跟上我的这个趟啊。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母耳啊，逐渐就老了。这中间又发生了好多时间，很多事情啊。撒母耳整个这个时间段是150年，所以。在这个圣经很短的这个几个章节就越过了好多年，然后呢，到了这个第8章、第10章的时候，就是撒母耳老迈，然后这些百姓呢就不放心，说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呢？给我们一个王吧。人的选择，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也要一个王，像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一样，来统领我们，带领我们，帮我们打胜仗。人的选择又来了，然后怎么样？神在这块跟耶和华跟撒母耳说，他们选要自己的王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厌弃我，所以你就任凭他们。所以在这儿说哈，第22节哈，第8章22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Alright， 这块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允许我们做自己的选择，是吧？我们可以选，我们也会犯罪，神理解我们。好，当然这个话题可以无限展开哈。接着往下看第9章哈，第17节，他这说，这个地字很小，我就给大家念就好了。那么说，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就是他去，那个时候扫罗他丢了一些牲口去找牲口，然后就问说，哎，我们找不着这个牲口，是不是有什么神人可以指点我们一下，看看那个牲口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去了撒母耳那个地方，等到他到了撒母耳面前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在这儿看到哈，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Well， 记着这一点哈，这是神让撒母耳选的，这是神的拣选 ，right？ 是拣选吧？没有错。好，接下来接着往下看哈，我就略过后面的经文哈，接下来往下看，第11到14节，这个扫罗呢，就这个在基列亚比，他不是被立王了吗？就被撒母耳刚刚高上做王了，他就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当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去为基列亚比人除害，跟这个把这个杀灭这些亚门人。为什么呢？这些亚门人要跟这个要欺负这些基列亚比人啊。基列亚比这个地方呢，也是在这个应许之地那块的一族，一个小族类。那么这些亚门人是非常彪悍，他们就是到处的东闯西闯，那么就是要去占他们便宜。他们的条件是，你要跟我们立约，但是有个条件， 你们的眼睛要都被挖出来，非常残忍啊。所以基列雅比的长老就去找到扫罗，说你能不能帮我们。那么扫罗在他刚受膏以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什么选择？去击杀这些亚门人，替基列雅比人解围。那么接下来呢，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在第十四章里头讲到扫罗有个儿子叫约拿丹哈，约拿丹这个名字英文叫什么 Jonathan 是吧？我们的孩子里头，我们的名字里头有没有叫 Jonathan 的？你的朋友见过的有没有叫 Jonathan？ 我叫 Eric， 我有点后悔啊，改名已经太晚。所以呢，这个 Jonathan 呢，约拿丹哈，我不知道为什么翻成约拿丹呢，这不太对哈。然后呢，就去击杀这些非利士人，他们跟非利士人就是不断的交战，不断的交战。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是一个在这个撒母耳记里是在整本圣经里都是非常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名字，一个族类哈。跟他们进行打仗，也是因为非利士人非常强悍，非常的勇猛。所以呢，在打仗的时候，约拿单把非利士人杀败。这个时候，扫罗他的父亲对吧？却嫉妒他。你有没有见过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嫉妒自己的孩子的？连你我都可能不至于这样哈，很困难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什么？扫罗内心有一些问题，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露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接着怎么样？这个他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啊。他不是祭司的身份，扫罗不是祭司的身份，他却去献祭。他在跟非利士人在基甲打仗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基甲的人很多。那个里面记载说，基甲的这些非利士人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看了非常害怕。然后怎么样，他就说我自己去上去献祭吧。但是扫罗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祭司，他是不合适的。那么这件事情上他得罪了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就有这一段哈，在第十五节哈，这里说到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上帝也会后悔吗？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在查经的时候，Hannah 就是提出来说，我们看看英文是怎么说的哈。所以英文上说 regret， 也有说什么 repent， 还有什么 grieve， 就是什么伤心，极其伤心。 OK， 那好，这件事情呢，我们一会儿回头再来进一步的思考和这个观察哈。接下来往下看，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看一看哈。然后就怎么样，接着就神又拣选了另外一个叫大卫的，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观察到说，哎，这个大卫刚才不是扫罗吗？怎么又选了大卫？这个上帝的心意怎么变来变去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哈，第十六节这个十六章里面啊，有一句话，他说啊，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撒母耳去另外选一个王的时候，他看到了杰西的大儿子。杰西的大儿子叫以利亚，他身材高大，像什么？像扫罗。扫罗也是身材高大面目俊美的人。那他说，哎，这个人可能就是神要拣选的。结果神跟他说，嗯，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块接着说什么？他说我拣选，耶和华说我拣选，不靠外貌，不看外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 是看内心。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有一点了解，在神的拣选和人的选择当中，我们开始不断地看到一些变化。扫罗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是根据自己的内心的一些冲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接下来看，当大卫被扫罗膏了以后，大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击杀了一个巨人，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是什么哥利亚。那个巨人他用甩石的机弦把这个哥利亚打败了。那么这哥利亚在这块叫阵，叫阵多长时间？40昼夜。这个有以色列人不敢出来，结果怎么样？被大卫一举击败。好，下一章哈，下一页，这个那张图哈，对，大卫，这个是撒母耳记上后面一段哈。那么这一段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当大卫把这个哥利亚的头砍下来，同时又打了胜仗，结果回到城中的时候，大家就欢呼哈，说扫罗杀死千千，怎么样？大卫杀死万万，大家非常熟悉哈。这事儿一下激怒了大卫，激怒了扫罗。扫罗说，这个事儿我太没面子了，所以就开始什么迫害大卫，然后以至于让大卫逃亡。这就是大卫的逃亡路线。他从这个便雅悯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拉玛这个地方开始逃，然后到了拿伯，饿得不行，就什么找了个祭司，然后问他要那陈设饼，结果陈设饼不应该给随随便便的人吃，这个祭司就为难了，他做了一个选择，给了大卫吃，选择又来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他承受的后果是什么？他被灭掉，他被扫罗知道以后通通杀光，就逃出来一个，后来做了大卫的祭司。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选择的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哈，所以这为什么我们选择做选择的时候非常的费力哈。然后接着他就又做了一个选择，他说大卫扫罗这样追杀我，我不如逃到什么加特那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加特这个地方啊，加特 OK，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非利士人的首都。他逃到非利士人就怎么样，他就觉得跑到敌人的那个地方去躲藏最安全，对吧？结果怎么样？被非利士的首领认出来，说什么？这个不是杀死万万的大卫吗？他杀的是什么人？我们的人。结果他就装疯卖傻，赶紧跑掉。哎，大卫就赶紧装疯卖傻跑掉，然后接着跑到哪儿呢？他就跑到了一个地方叫亚杜兰洞。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人跟从他，在圣经里介绍说是一批匪徒和不喜欢扫罗的人跟着他，躲在亚杜兰洞里。结果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到亚杜兰洞里去大解一号墓，结果怎么样？被大卫偷偷的割下了他的一块衣服。你能想象吗？这个要不是双立人，怎么这么快啊？这怎么会不感觉到这个衣服被人割掉？我有的时候有点困惑啊。那么扫罗也是够反应够慢的哈。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大卫选择不杀扫罗，这是一个追杀他的人，他棘手可得。他的后面的这些勇士都跟他说你就伸手把他干掉就完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再逃亡了，何必要逃亡10多年呢？他在旷野逃了10多年，就是不愿意杀大卫。在这块是第一次机会，接着他就你看啊，他就跑到摩押地，然后又回来，然后再什么，在哈基拉山，在哈基拉山这个地方又有一次机会，又有一次机会，结果怎么样？又没有杀他，又没有杀扫罗。 这次机会也是垂手可得的。那么这就又是一个选择了。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不杀他？他就是觉得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这个地方他的理性高于他的什么冲动。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块有一个这个马云，他也逃到了马云这块，有一个阿里巴巴。哦，和那个八字有关系哈，叫拿巴。拿巴是一个什么富户，他在逃到马云的时候啊，饥饿的不行，他跟从他的人好些人，是不是600多人，那得吃啊，他得用啊。那结果怎么样？正好赶上拿巴在剪羊毛。那剪羊毛的习惯就是什么？犹太人的习惯是什么？当你在剪羊毛的时候或者收割的季节，你要什么？勤于施舍，勤于给出。那大卫就跟他说我从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保护你，你没有损失什么，今天我落难了，请你施舍一些。结果这个拿巴，这个阿里巴巴说什么？我大卫是谁？我不认识。那当然他有这个权利说我不认识他，对吧？这是他的选择吧，是拿巴的选择吧，你有什么好说的？结果大卫这下可不得了，一怒之下就带着刀，带着他的这些勇士啊，就冲下去了，冲下山去，要把这个拿巴这个全部的家丁全部灭掉。这是在什么冲动的时候做出的选择，是吧？我们有过吗？各位有没有？我有，对吧？我开着车的时候，有个人从我边上冲过去了，说 What are you? Right?这是我们在冲动的时候会做出很严重的选择。这就是这个中国古训哈，古训说这个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欲者就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欲望，来之不可拒，去之不可留。什么意思？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控制不了他。所以我们的冲动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当你像大卫这样在这个状况下他可以控制这个，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有一个人帮助他，在马云这个地方，那个拿巴的妻子下来劝他说你何必流无辜人的血呢？结果怎么样？他一下明白过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啊，他就没做这件事情，反而感谢他。这就是大卫的智慧。扫罗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在大卫两次可以杀他的时候，他都说哎呀，你真是比我有意啊，我这个人是有罪的，你应该做，就是说大卫，你应该是适合做犹太人的王的，做以色列人的王的。但是就像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走到镜子前面去看看自己，哎，这儿不错那儿不错，然后也看到一些瑕疵哈，铺点粉，弄点什么，就走掉了。从来不想说，哎，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不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扫罗和大卫的一个主要的区别。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同你提到的，为什么大卫是神所悦纳的？为什么？他有反思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看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冲动来控制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打高尔夫的时候啊，很困难，这个很困难。我一而再再而三我都是要犯错。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圣经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自己的选择，怎么样去引导我们在大卫和扫罗的身上看到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能再往下多说哈。我想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后的一个两个经节，看看圣经在这些地方怎么样去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他的这个启示哈。 那么我们就因为那个因为这个 slide 和我那个后来的 slide 不太一样哈，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哈。那么啊，在创世纪哈，在创世纪啊，大家这个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在三十一节啊，第一章的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星期六。然后接着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创世纪哈，还是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哎，是这个。然后怎么样？终日思想的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什么忧伤 ，right？ 所以耶和华的后悔要这样理解，他的 repent， 他的 regret， 他的 grieve 是忧伤，为我们忧伤，因为知道。我要给你们机会，但是你们在选择的时候很可能选择是错误的。好，那么再往下呢，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是在新约里头啊，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哈，第二十章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园主，这个园主啊，早晨的时候就请一些人进来做工，中午的时候呢又请一些人做工，然后到傍晚的时候还请了一些人继续做工。这些人都在街上待着没有事做，他就把他们请来，然后对那个在一开始请那些早晨进来的人就跟他们商定说，你们的工价是一块钱，所以等到收工的时候把这些晚来的这些人先叫来，给他们一人一块钱。然后接着轮到了最早进来做工的人，也给他们一块钱。那么这些人呢就说，我跟你做了一整天，这些人这么晚来也跟我们得的一样吗？这个是在 complain 这件事情，是吧？我们人在这个状况下要做这个思考。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哈。第十三节这块儿我们应该来思考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说家主回答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早晨来的，说朋友，我不亏欠你，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这就是神的拣选 chosen 的权柄，我们人只是在人的层面上为我们自己眼前的事情去选择去衡量，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的说定的，你们只要认识我，心里口里称是，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跟你挣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官没关系，跟你以前犯过什么罪没有问题，不管你是什么人，杀人犯也好，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人的选择是有条件的，神的选择是没有条件的。尽管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好像一块钱这么不平等。然后接着十五节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right？ 接着是怎么样？这样那后来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部分。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哈，我不知道这些怎么会变成了这个黑的屏幕哈，我的这上面是白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在会看不清楚哈，这个是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那么在彼得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哈， 彼得后书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章节哈，第三章里头讲到这件事情，说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某一章某一本书某一节的时候，不要把它提了出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大棒子，然后就去或者是一个戒尺就去衡量。我们要在圣经的整本书里头看到神的心意，这也是 Ashley Tony 今天早上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要在圣经里面寻求他的 principle 他的律，而不是在某一个章节上，我们要完整的看这件事情，而且根据他当时的这个背景 context。那么在这块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拣选实际上是什么，没有区别的。我拣选你，你要自己去做，但是当你离开神，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这个就像扫罗这个状况的时候，怎么样，神再拣选一个。 OK， 好，最后一章我就结束了哈。那么这个以西结，这是以西结书哈，第十八章哈。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在后面一点哈，他说什么呢，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right， 一人若转离义而行作恶的罪孽，照着罪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情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变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去审视自己，不断地去更新自己。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要去进行修正，当我们不修正的时候，就是扫罗的结果，他就要承受他的这个自己选择的后果。所以他就说，你们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因为你离开了正道，然后他必因此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接着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这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说，这个你怎么可以选雅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选大卫这样的人，他又这个杀害别人的丈夫，又做 adult， 这就是罪恶很大。但是在这儿说什么，在这儿说什么，一人若转离义而行恶，他就灭亡，恶人若回头离开他们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的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罪必存活，必不至灭亡。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有反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神的道路上不断的去这个精进。那么神在拣选的时候，他其实要选那些可以领导他的这个选民，在当时的状况下可以领导这些以色列人去走这个正确的路。所以神的拣选是有权柄的，神的拣选是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的选择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他通过扫罗和大卫给我们介绍他们的生平和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下次可以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所以我的分享呢，今天呢就到这儿，时间有一些超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就到这儿，我把这个时间还给这个名师回应师。